主耶稣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跟随跟随，多于跟随耶稣。
但怎样才能带领孩童到主跟前呢？箴言说，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
但如何使孩子乐于接受教导，在真理中成长呢？
有效的教学引领孩童认识真理，建立良好的生命根基。良友圣经学院文慧主讲主日学教学法。
小小双手为主做工，小小双脚走天路。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特别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主日学教学法这门课程。今天呢已经是进入了第九讲啊，文慧会用两回的时间，也就是第九讲第十讲，我们来谈一个题目，认识学生。认识学生在箴言书27:23提到，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这里说到要详细知道，要留心料理。我想我们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有从事牧羊业的或者是畜牧业的，应该就会很深的体会这节经文所说的。那么在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10:14，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提到他是好牧人，他认识他的羊。作为一个主日学老师，或者是从事基督教教育的工作者、侍奉者，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对学生究竟怀着怎么样一颗心呢？我们是不是愿意花功夫、花时间去认识我们的学生，了解我们的学生呢？一个好老师应该对学生呢，有出于爱心而有的关怀以及了解，并且呢，因着这个了解认识，能够对学生个别的因材施教。一个主日学老师呢，他不仅是在教授一个班级，或者是教一群的学生，他是在教导一个个人，一个个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都是那么特别，都是上帝的宝贝。每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所以老师，你要去认识这个特别的学生，这个独一无二的个体，看看上帝究竟在他的生命当中要有怎么样的作为。所以呢，老师应该要认识你的学生，就如同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呢，他是我们的最好榜样。他说呢，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透过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很看重个人，一个个人，他观察，而且呢，他能够视透，他能够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他能够体恤每个人心灵的境况，每个人生活上的需要。而且他能够呢，因着这些的观察、了解、体恤呢，他可以针对个别人的需要说话行事，显明他的作为在个别的人生命身上。那譬如说呢，在马太福音19:21，有一位少年的官，这位少年的官来到耶稣的跟前。耶稣呢，就让这位少年官看见自己的骄傲，看见自己心灵的缺乏，要这个少年官去变卖 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可以说呢，主耶稣是对症下药。我们也可以看看呢，在约翰福音的8章11节，八章十一节那边提到了一个行淫的妇人。透过约翰福音八章，我们看见这个可怜的妇人，其实她也是一个可悲的妇人，她犯了罪，面对刑罚。在这样一个境况当中，这位妇人最需要什么呢？圣经记载，对这位已经受到众人攻击的妇人，主耶稣给予他饶恕，也给他重新再来的机会。圣经说呢，主耶稣告诉他，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主耶稣给他饶恕，主耶稣给他重新再来的机会，但是主耶稣也指出他生命中一定要对付的，那就是他的罪，不要再犯罪了。唯有不再犯罪，他的生命才有重新再来的机会。还有我们可以看看门徒，特别是12门徒，不论是对脾气暴躁的彼得、约翰、雅各，又或者是面对多疑的多马，我们的主耶稣呢，都能够针对门徒个别的情况以及需要呢，一针见血地教导他们，甚至是教训责备他们。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让我们看见了他能够注意到每个人，而且能够去观察了解体恤每个人的情况以及需要。那么作为一个老师，主学老师，我们是否认识我们的学生？我们是否了解我们的学生？不是一个班级，而是个别的学生。我们也再来谈谈，如果真的要认识学生，或者是了解学生，那我们呢，应该要有一些基础，啊，对人认识的一些基础。譬如说，作为人，有哪些基本的需要呢？这些需要，不论是儿童，不论是少年、青年、成年、老年，都是共通的。心理学家呢，马斯洛，他就提出了人类有六种层次的需要。这六层的需要呢，会不断的轮流在每一个年龄层。也就是呢，你小的时候呢，有这些的需要，可能呢有一些需要被满足了，到了你青年期，这些的需要呢又重新的出现。这六层的需要呢，会不断的轮流在每一个年龄层、每一种文化的人身上出现。而人呢，可以说终其一生，各种的活动也都是在满足这六层的需要，是人类的基本六层需要。所以当你要去认识你的学生的时候，你要先知道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的生活里，就有这六层基本的需要。哪六层基本的需要呢？最底层就是饮食、休息，还有性关系的性。马斯洛就提出，人类呢一出生就有基本的三项生存的需求。那这三项呢生存的需求呢，就是饮食、休息，还有性关系。那吃和睡呢，我们透过婴孩呢已经可以呢完全的看到，婴孩不是吃就是睡，而性关系则是为了繁衍后代。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呢，神就已经赋予人类这一方面的需求以及能力。这三项最基本的需求呢，是很自然的，会一直不断的呢 要求满足。那当我们去认识我们的学生时，我们就要想一想啊，一个学生如果肚子饿了，他能不能很专心的上课呢？一个学生如果呢休息不够，譬如说他昨天晚上没有好好的睡觉，那么今天来上主日学，你觉得他的精神会怎么样呢？可能呢精神很差，心思完全没有办法集中。文慧还记得很多年前在台湾啊，有一次教会举办了4天3夜的儿童夏令营。那么经过了第一个晚上，小朋友都很兴奋，晚上呢基本上都睡不着觉。到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这个后果就出现了。小朋友呢上课都魂游向外，甚至呢有一个幼儿班的小朋友，大概4岁，还不到4岁，是幼儿班的。他在吃早饭的时候，突然之间无缘无故的就大哭了。老师去哄他、劝他、问他，他都不说话，哭了好一阵子，终于不哭。我们问他，你刚才为什么事情哭呢？他跟我们说，我好累呀，我好累呀，所以就哭了。所以呢，当我们去看我们的学生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他身体上的情况，他是不是饿啦？他有没有好好的休息？精神状况怎么样呢？好，这是饮食、休息、性最底层的需要。接下来呢，是身体的安全。那这是身体生命的一个安全，保护自己呢，或者是求存的本能呢，这是人类的一个本能。为了保护身体以及生命的安全呢，人类呢会找安全的住处，会躲避危险，也会遇到危险的时候呢攻击危险的来源。所以当我们在教我们的小朋友的时候，我们要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们在这个安全又比较安静的环境里头，他们也才能够呢心无旁贷的专心的来上课。这是第二层的需要，也就是安全，特别是身体上、生命上的安全。第三层的需要呢，是爱。当人呢，有了温饱，有了安全之后呢，心灵开始活动了，渴望爱。爱也是人类本能的一个感情或心灵的需求。但如果呢，人在身体、生命方面呢，没有安全，受到威胁，或者是吃不饱、穿不暖、睡不着，那么人呢，就会先解决这些更基本的需求，然后呢，才会渴求被爱、被关注、被照顾、被重视，也能够因此而爱人。这是第三层的需求。第四层的需求呢，是自尊和独立。自尊和独立，人作为一个个体的存在，也会希望呢自己是被尊重的，是独立的，是能够自主的，不受到别人的控制和占有，有自己的自由。现代人最喜欢说有自己的时间，有自己的空间。那这是第四层的需求，需要呢有自尊啊，需要独立，被看重、被尊重。第五层的需求呢是归属感。归属感，人呢不但是一个个体的存在，人也需要在群体当中生活，所以呢他需要被接纳，被接纳到一个群体当中，以至于呢他有归属感，我属于这个群体，我是当中的一份子。譬如说一个家庭里头的一份子，一所学校里头的学生，一个单位里头的员工，或者是啊一个国家里头的国民，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呢，一个疏离的社会，疏离的人际关系，人就会孤单，而人越孤单呢，他也就越加的渴求归属感。在主日学当中呢，我们不仅是要去尊重每一个儿童，每一个学生，因为他们都需要有自尊，他们都需要有独立，每一个都不同。但是呢，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学生呢，能够归属到这个班级里头，归属到你的学生群体当中。好像一部电影说的，一个都不可少，千万不要让学生有孤单的、离群的，融不进你的这个学生的班级里头的。人需要有归属感，这是第五层的需要。那第六层的需要就是自我的成就，成就感。人的自我价值实现和体现，梦想的追逐和实现，这些呢，都是人一直在追寻、追求的。我们的读书，我们的工作、求职，这些呢，或多或少都是体现我们在追求我们的梦想，也透过这些呢，我们在建筑我们的自我价值观。所以呢，第六层需求就是自我的成就。在主日学当中，我们也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多说一些积极鼓励他们的话，让他们透过主日学不但是被教导，他们也能够呢被肯定，而且透过他们的学习真理，他们的运用真理，他们能够看见享受原来他们所学的圣经的话语是可以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去活出来、用出来，是可以帮助他们的。那么在这当中，他们会得到呢成就感、满足感的。这六种基本的需求呢，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我们要留意的是，人还有更内在心灵的一个需求，而这个人内在心灵或者说灵魂深处的一个需求，是所有人类共通的，那就是需要真理，需要真神。所以有一句话说，人内心有一个洞，唯有神才能够满足。同样的，你的主日学学生，你的小朋友，他的心灵也有一个洞，只有神才能够满足。那这是提到呢，人类基本的六层需求，或者说人类的基本六层需要。我们也可以来看看呢，不同年龄段呢，也有不同年龄段的共通的特性。虽然呢，我们说过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存在，但是呢，人类在心理以及生理的发展过程当中呢，不同阶段呢，仍然是会有一些共同的表现，共同的情况。我们称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是表现呢，是年龄阶段的特征。每个不同年龄阶段呢，都会有不同的问题要面对和解决。生理和心理的发展呢，也是不相同的。那么从出生到年老，大致可以分为11个阶段。出生到年老，大致可以分为11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出生到2岁，这是人生的一个基础的时期。一切外在的环境，譬如说家庭呢，或者是这个孩子成长的这个外在的环境，都会对这个人有深远的影响。也许我们已经不记得我们出生到2岁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很少人有出生到2岁的记忆片段。但是呢，这个时候外在的环境，特别是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那么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是启蒙期。 这是2岁到3岁。启蒙期，这是一个发现周围事物的时期。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周边的一些小朋友，或者我们自己的孩子啊，充满了好奇，2岁到3岁，对这个世界，对人类，对他看见的每一样东西都很好奇。如果你的教会呢有幼儿班呢，有一些教会的幼儿班呢2岁半就可以开始入学了。我们会教过几次的幼儿班，就是从2岁半一直到4岁。他们是非常好奇的，非常可爱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常常用他们的好奇心带领他们呢进入圣经的故事当中。第三个阶段呢是幼稚期。这个幼稚期呢是4岁到5岁。这个时候呢，人类或者说孩子啊，他会开始经验许多的事物。也开始呢有清楚的记忆。文慧最早的记忆片段呢是来自于应该3岁或4岁。几个片段。我不知道您最早的记忆是什么时候。但4岁到5岁，这个时候他已经可以开始去经验许多的事物，也会有记忆，所以带他们背圣经经句是非常棒的。那么第四个阶段呢是开放接触期。开放接触期，这呢是6到8岁。这个时候呢，孩子们呢，他开始接触家庭以外的人呢，家庭以外的事情，家庭以外的一些他不常见到的物品或者是事物。因为这个时候呢，孩子呢，大部分呢，就是上了幼儿园，还有呢，开始进入小学，他的世界呢，宽广了，是一个开放了这样的一个世界，他开始呢，向世界他认识的所有的人事物呢伸出他的触角。好，这是第四个阶段。第五个阶段是人格雏形期。人格雏是那个雏鸟，雏形期。这是呢9到11岁。这个呢就很像呢模型开始，特别是陶器那些的模型开始在塑造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你可以呢去塑造完全不同的模型。但是也因为它是在一个塑造的过程里头，有无限的可能性，却非常的不稳定。这是9到11岁。这个时间呢，带领小朋友，我们要想想，他就是在一个被塑造的过程，但是呢，很不稳定。所以怎么样让他所学的，特别是圣经真理，能够稳定的、牢牢的放在他心中，这个老师呢，可能要去想一想，很大的挑战。第六个阶段呢，是反抗独立期，这是12到14岁。这个时期呢，对自我的探索以及认识非常的渴望，非常的想知道我是谁呢，我喜欢什么呢，我要什么呢，我将来会怎么样呢，是一个自我的探索期。那么他的情绪呢会因为他的探索就显得相当的不稳定，对很多的事物呢他会持一种反抗的态度。我们说过，这是一个狂飙时期，叛逆的时期啊，12到14岁。好，第七个阶段是青年前期，这是15到17岁，开始进入青年了。他渐渐的能够运用思考，而不再是感情用事。那么第八个阶段呢，是青年后期。 这是18到24岁，他就开始面临职业、婚姻这方面的选择以及决定。那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在这个青年后期啊。第九个阶段呢是壮年期，他呢是25到35岁，这是人生的一个精华阶段，体力精力都充沛，工作能力最强，也是一个人发展最大的时期。第十个时期呢，第十个阶段是中年期，这是36到64岁，这像人生的一个夏天，有丰富的收获，也能够有成就。好，很快进入到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第十一个阶段，老年期，是65岁以上，已经进入了老年，精力衰退了，但也是智慧成熟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呢去了解一下人，也能够透过了解这些不同年龄阶段以及人类的基本六层需要，去认识我们的学生。
学习是为了要思想，学习是为了使人敬畏，学习是为了能行，学习能带来改变。良友圣经学院主日学教学法，
每一讲文会都会介绍一首儿童诗歌。今天呢，要介绍的这首儿童诗歌是《主耶稣真奇妙》。我救主真奇妙，眼曾见，耳曾闻，清楚在圣经记名。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现在我们一起来听。眼曾见，耳曾闻，清楚记载在圣经。那这是今天分享的儿童诗歌。今天我们特别的提到认识学生，明天第十讲文会会继续这个课题，认识学生。愿神祝福您，再见。